我们继续看康德的重要性的第三点，现象世界和真理界之间的分隔的结果是造成很大的破坏。康德将上帝隔离在一个封闭的角落，与现象界的关系只不过是人在伦理上需要一个上帝的观念。我说过啊，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常常说基督教的上帝是 God， 就是一个观念而已。上帝不是完全被封闭，可是通到他的道路是那么的窄，没有空间给那位袍子充满着圣殿掌主权的上帝的。就是康德的世界观呢，是没有空间给一位掌管万有的上帝的，他是人的伦理所需要的一个概念而已，严格来说不是一个位格。所以顺便提一提，到了尼采讲神死了，那个死了的神呢，是那个 God， 不是圣经的神，是那个康德后的那个虚构的绝对观念，虚构的，为了伦理的需要的缘故，虚构出来的绝对，那个神死了就是绝对死了。同样的，人既然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身， things in themselves， 不论是现象界或者真理界的事物，他就不可能极尽窄门认识上帝的。上帝从人隔离，人从上帝隔离。刚才呢有一个词说，理性呢是不可能认识事物的真相。那康德所说的那个事物的真相英文是 thing in themselves， 事物的真相或者真相的事物，德文是 Ding in sich， Ding 就是 thing 事物， in itself 在它的里面，就是它本身事物的本身，这支笔的本身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理性找不到的。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段20世纪神学的主题了。上帝被隔离了到真理界，这个是当代20世纪神学的最普遍的主题。上帝被隔离了，他不是在人的理性科学可以碰到的范围，就是说上帝不是具体的自我启示的，不是的，他是隔离在这个彼岸。这个是20世纪神学的普遍的主题，而20世纪神学也就是1988年以来香港沙田道风山等等所出版的汉语神学书籍 95% 的书的主题。我再说一次，20世纪神学所表达出来这个全然他者的神乃是1988年开始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透过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那个出版社所出版的神学书，基督教神学书里面绝大部分的主题。也就是说今天中国30多所大学宗教研究所所读到的所谓基督教，今天中国大学里面所接触到的基督教就是这个基督教，就是上帝被隔离在真理界的基督教，而跟圣经所讲的基督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存在主义的自由比以前更加的自由，更加的重要。巴特早期的著作称上帝为全然他者 The Holy Other， 不能好像事物 object 客体一样被解释的。那我们先停一下上帝是全然他者而不是客体。那我们来看客体这两个字 object。今天很多神学家很喜欢讲圣经神不能够化为一个客体，客体就是理性可以分析的，是在我的以外， objective 是客观的。那因为存在主义拒绝承认宇宙有客观的绝对的真理存在的。我再说一次存在主义拒绝相信宇宙有绝对客观真理存在，所以他就把上帝跟圣经耶稣基督等等拒绝用客体 object 来认识他们。讲得很好听的，上帝不是客体，不是一个东西上帝是生命，是位格，是全然他者。耶稣基督 他讲的话不是一个东西，不是客体。简单的说，在存在主义者的心目中，宇宙的一切都是主观的。不过美其名他把主观的东西美饰了，装饰成为主体 subject 加一个大草 s subject。 记得吗？康德说真理界都是在理性跟科学可以研究的范围以外的，那当然就主观的咯。不过呢，到了七个果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主观的东西，就是科学不能研究的啊，上帝、真理、自由、爱、救恩、永生这些东西呢，就把它美其名讲的好听一点，是 subject， 是主体。你是主体，我是主体，你是位格，我是位格，你有你的决定，我有我的决定，你想自杀，我想自杀等等，这些都是客啊，都是主体。而上帝是最主体的主体，所以上帝一来电就是主体跟你主体接触，很好听的。简单的说，什么都是朦朦胧胧的，是客观的啊，对不起，是主观的，对不起，主观的东西把它说得很好听，是主体 subject 或者 subjectivity。 那 subjectivity 这个字可以翻成主观性，那是负面的。在存在主义的化妆之下呢，就成为很好听的，很好的，是主体性。主观成为主体，客观成为客体，也就是说客观成为不好的，主观成为好的。所以到了1965年之后，富勒神学院受了巴特派这种的圣经观影响之后呢，他们就不愿意承认圣经是客观的无误了啊，不承认圣经无误都是从这边来的，从康德、齐格果到巴特，巴特到新福音派，就是承认巴特的，然后呢接下来就不再承认圣经是无谬误的了。你不要把圣经当作客体看啊，对不起，你不要把上帝当作客体看嘛。圣经是客体没有错，是有错的，圣经有错的。不过当圣经讲解出来，神又来电，啪来电，那是主体来在你的身上，你是主体，这样子就有神的话了。所以神的话不是话，神的话是一秒钟的，一刹那的，连拍照都来不及的一个东西，一个非东西的东西，超经验的经验，超历史的历史。我没有对他们不公允的，自己去读一读吧，读一读巴特的著作，或者说读众多的对巴特的评论。我们再重复读这一段，存在主义的自由比以前更加重要了。巴特早期的著作称上帝是全然他者，不能好像 object 客体一样去解释它，这些都使上帝更加隔离了。你假如把圣经上帝当作一个客体观念理性可以碰到的东西来研究的话，那上帝就离你更远了。你要宣讲，要相遇 proclaim encounter上帝来电啊，那你就认识上帝了。而新正统神学分辨出历史 history 和历史 geschichte， 中文没有打错字的啊，两个都是历史。那后面那个历史你可以多加两个字啊，救赎历史。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德文字啊，一个是 history， 你看到吗？好像 history 历史一个字，跟英文差不多的 history。然后呢另外那个呢是 Geschichte， Geschichte， History 就是此岸的历史， Geschichte 就是彼岸的历史。什么叫 History 呢？ History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曾经来过。那在康德之后的圣经研究， History 就是要找究竟历史上的耶稣他来过，他做过什么事，他说过什么话。问题是圣经都是有错的吗？所以呢，你去找证据，找那个真正的耶稣曾经在加利利走路的那个耶稣是谁呢？找不到，因为历史学找到东西都可能是有错的。好了，所以呢我们只不过有 Geschichte 信仰的基督，没有历史的耶稣的。一百年的寻找历史上的耶稣，结果是全盘失败。 okay， 所以呢只有 Geschichte。 所以康德给这些新派的神学家留了一条路，历史上你去研究圣经，因为他不信圣经是无误的嘛，啊，他信圣经是人写的，是有错的，所以究竟耶稣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呢？找不到。那总之耶稣是改变你的生命的，你读四福音，上帝来电，那你就讲那个来电就好了。 啊，那是 Geschichte， 在那个救赎历史啊，请注意啊，这个救赎历史呢，不是我们纯正信仰所讲的救赎历史。这个救赎历史就是康德彼岸的历史，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基督若不复活，你们的信心是枉然的，不是那个，是康德虚构出来的彼岸的那个范围，是两码事。同样的，他们的 history 是不容许上帝具体的参与，道成肉身在 history 里面讲话行神迹死复活的。History 就是历史学去研究的结果，那结果是研究不出来的，究竟耶稣怎么一回事，越讲越不清楚。好，布特曼分辨历史的耶稣与宣讲的基督，就是刚才我讲的历史的耶稣找不到，所以你只可宣讲基督，或者用康德的词汇，就是现象界的耶稣和真理界的基督，都是再次一次一次再次的隔离上帝，真正的上帝找不到了，你只能够在彼岸那里宣讲一些动人的改变啊人生命的那个布特曼的，或者说用今天的心灵鸡汤扣人心弦的故事叙述。叙述是后现代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啊。心灵鸡汤不是偶然的，心灵鸡汤那些故事呢，就是因为后现代把故事叙述取代了真理。所以牧师讲到光讲故事不讲教义的，不是讲遇到故事哦，这整篇道士故事呢，就是完完全全的接受了后现代的真理观，也就是没有真理的，以故事取代真理。这种对上帝启示的相对主义，带来从人性来看圣经，从人性来看圣经，那这个是自由主义。我举个例，圣诞的时候我们喜欢唱圣善夜，女高音独唱很好听的啊。那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 Then the soul felt its worth. He appeared and the soul felt its worth. 直到基督出现，灵魂就感觉到它的价值了。那这个不是纯正信仰的道理，这个是 Ritual 黎彻尔在巴特斯拉玛之后的一个第二代的第二层次的自由主义的一位大师啊，人性人有价值，所以耶稣来就是告诉我们人有价值。好了，到了20世纪的 Norman Vincent Peale 或者今天水晶教堂的 Robert Schuller 所讲的，你要爱自己啊，你的自我形象你的价值就是耶稣基督来讲的福音，自我形象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福音，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有的宗教改革，这个 Robert Schuller 讲的啊，从尼彻尔来的啊，尼彻尔是从康德来的。好了，到了今天呢，很多的培训材料啊，都是在讲你要爱自己，不论是推销保险的，或者打高尔夫球的那些培训材料，那些励志的训练，都在讲你要爱自己，你有价值的。我是好的，我是重要的，我是重要的，讲的就是我是神，这个是新纪元的说法，我是神嘛，或者说我里面有一个神圣的火花 a divine spark in me 啊，同样的道理，从康德开始人解放变成人有价值，尼彻尔，然后呢要爱自己，有建立自己的形象， Norman Vincent Peale 跟 Robert Schuller， 然后呢 New Age 的新纪元的说法就是我就是上帝，我就是上帝。我在马来西亚很喜欢去一个非常新纪元的华人的餐厅，不单是喝他们那些茶呢，都是有六个字到七个字的长长的，什么茶 ？OK， 很优雅的一个地方。我要去每一次呢，要去品尝他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新纪元的书，比方说《与神对话》一二三三本，《与神对话》讲到第一卷的后面就说你就是上帝，说你爱跟谁睡觉都可以的，随便的，因为你就是上帝嘛。OK。与神对话，我 conversation with God， 所以从人解放到人有价值，到人的自我形象，到爱你自己，到人就是上帝，这是一条线过来的。然后 it all began in the Garden of Eden， 都是从伊甸园开始的。今天你读教牧神学看的书，是不是讲你爱自己，你就是最有价值的啊？这种的对上帝启示的相对主义呢，带来从人性看圣经。巴特对启示的新的定义是 启示是神与人的相遇，神与人的相遇，请记得是在彼岸的，是在彼岸，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查经认识上帝，查圣经认识上帝，那是此岸的东西嘛，是客体。上帝是要与你相遇，他来电啪下来，拍照都来不及的啊！与你相遇之后，你就说哦，是上帝改变了我，怎么样改变？是认罪悔改，不是，总之改变了就是了。真理界仅仅接触现象界，没有进入的那个来电呢，就是一下一个火花，啪一下，没有进入的，就是上帝呢不让你的理性去研究他的。所以不要搞什么神学教条，这些都是废话。基督教不是教条，基督教是生命。巴特说的1923年罗马人书注释第二版。Okay? Christianity is not doctrine, Christianity is life. 听起来很像尼托生，很好听的。其实他就是在说呢，基督教信仰是没有真理的，它只有生命，就是在彼岸上层的那个真理，没有下面我们理性可以碰到的真理。真理是找不到的，你不要要搞神学研究圣经啊，你就是宣讲，啪，等上帝来电就是了。巴特跟这个 Brunner 布伦诺啊，是换汤不换药的。莫特曼的希望神，那莫特曼现在是最流行的，在香港这些地方啊，神学家最喜欢读他的。莫特曼的希望神学完全怀疑现象界历史是否将在末世结束，但又说到真理界的未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神学将来呢，我们这个历史会结束吗？不知道，大概不会吧。但是呢，又要说在真理界里面有一个未来。他的末世论呢，将来究竟怎么样呢？是在信仰上的将来，信仰界就是彼岸的将来。现在这个世界有没有世界结束？主会再来吗？哎，不谈这个。好，第九页，历史批判方法论。所谓历史批判 historical critical method， 历史批判方法现在建立起来了。启蒙运动已经呼吁过人从任何一套基督教传统要释放出来，不论是新义宗的、改革宗的、圣公会的、浸信会的，要都要释放出来，完全自主。人呢、啊，要完全自主，也呼吁一种批判性的方法。批判这两个字呢，你最好多加分析，分析与批判性。这个批判本身，它这个字是指分析的意思，就是与这种自觉的自主完全一致的方法。就是你这种批判、这种分析呢，你不要妥协你的独立自主，你要离开这些教条，完全独立的啊来分析圣经、分析基督教。检视过去的时候，就是当你研究历史的时候，历史家必须同时是自主的，就算是研究圣经的文献，也必须严谨保存人的自主。也就是说，你不要认为圣经是神写的，你就是最重要的。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自主吗？你怎么可以说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呢？你是自主吗？你已经释放出来了，还听什么教条说圣经是神所漠视的？那就是神话嘛，记得吗？是真理界的神话。所以你不要听那个，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研究历史，你就要当自己是最高的，你自主来研究历史。不过研究一百年之后，越研究呢，耶稣就不见了，你找不到耶稣啊，因为你用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嘛，研究最后说加利利人耶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这种的自主的方法凌驾在圣经以上的方法，有他自己一套的假设的。今天历史批判方法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维护的。那我的宣教学老师啊，简和培就说，我很感激威姆斯神学院的格里奇博士，就是我的新月的老师 Richard Gaffin， 在1971年秋天的课程上教导学生注意下面的分析。这种的历史批判方法论呢，就等于放弃相信上帝是阻止末世圣经的。有一本谈论到语言与诗经的新加坡学者写的一本书啊，语言学与诗经这类的书呢，它里面呢就表达了这种的，就算是威敏斯特毕业的也不等于是保守的。就是说圣经你去研究它，你就要当它是一本以人写的书来研究它， 啊，威敏斯特神学院毕业的，特别是博士班的啊，绝大部分都不是改革中的，也不是保守的，有的啊，李坚南博士他啊毕业之后啊传讲改革中以神为主权，神的主权为中心的神学。李培渊老师啊不断的啊在啊他也写了三本纪要神学一二三啊，那很多的威敏斯特神学院的毕业生呢，他本身是怀疑圣经的，因为威敏斯特的教授的学术水准很高啊，所以进去神学院出来毕业出来呢都不必是啊不必签信条啊，就像很多神学院一样啊，欢迎很多各国来的学生呢不需要签信仰宣告一样。一种自然神论的自然观和神观是启蒙运动不可或缺的部分。好，什么叫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就是上帝创造了世界，自然神论，上帝创造了世界之后就不管了，之后呢宇宙就好像钟表一样自由的运作的，或者自动的运作的。什么叫做自然神论的自然观？就是说在自然界上帝不来介入的。你要研究圣经的正典吗？那你就看咯，主后390年的什么会议啊，你就看这些咯，你就不再去考虑到原来圣灵漠视圣经之后还是光照教会带领教会的。不管这套自然观，就是自然神论的自然观，就是你只看现象，你不要考虑到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圣灵继续光照教会等等啊，这是启蒙运动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可能接受上帝超自然的介入创造做自我启示的。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说的范泰尔所说的神具体的启示是不可能的。